间呢，我们是就是一支一支的来修呢，还是每一天每一天换着来修，还是要修到什么程度我们再换？
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师姐分为关比较有系统的进行啊，因为在这个同学里呢，我可能没有很系统的解释。这个师姐分为关呢，在坐禅的时候啊，坐禅的时候呢，在还没开始修师姐分为关之前呢，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师姐啊。世界地水火风，然后地的六个特性，水的两个特性，火的两个特性，跟风的两个特性，先要有了解。没了解，你就没办法修啊。那你在坐的时候，常坐的时候呢，你就从地开始。一般说呢，有的人是从风开始。但是呢，地开始也是可以啊。身体上凡是有硬的、粗的，就是地界。那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骨头。所以你坐坐的时候呢，你就想骨头是硬的。如果你不能够感觉骨头是硬的话呢，你就摸一下你的骨头吧。那在开始之前先摸一下你的骨头啊，知道了，标志。记得硬是这个样子，过后呢，骨头的硬是这个样子，过后呢，就是像眼睛开始从头关了，骨头里的硬，从头慢慢的往下扫描，每一个骨架，每个骨架里面的硬，慢慢的去体会它，硬。从头扫描它，讲一遍，再来第二遍，第一遍可能不清楚，没有关系啊。第二遍再扫，硬，或者说地界，两遍、三遍，越来越清楚了；四遍越来越清楚；五遍、六遍、七遍，让你感觉到你的硬是非常清楚。那就开始进入第二个，第二个呢，你可以出，出呢，如果不知道出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就跟你说过，在洗澡的时候，毛巾擦的时候，那个出的感觉，如果已经知道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就开始关了，头发的出，或者你不知道出的感觉，你用手擦一下。这个就是出的感觉，记得它，不要记它，记得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最扫描的头发是出的，然后出的皮肤也是出的啊。虽然皮肤对你来讲感觉不出，但是因为你不要记，你要关照的是出的心生色，心可以生出出道的感觉。所以你这样子做一趟粗的，然后记得你刚才粗的那个感觉的话，让你观察从头到脚，把它皮肤的粗，慢慢的粗就很明显。然后从头到脚，第一遍不明显，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直到它感觉到全身的粗很明显，那就够了。我觉得这个病做两个就好。那做六个太多了你可以选硬跟粗，或者硬跟软硬跟软刚好是一对嘛。你刚做了硬的时候呢，很清楚了，再来一次软的，就是不硬的，皮肤的软也可以所以呢，你可以选择硬粗或者硬软两个，那你成功了，对不对？再来第十。水是比较难感受的，所以在经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里说，凡是在身体里面有流动的，就是水界。所以你可以观眼泪在流，当初没有眼泪但是你曾经有过泪嘛？ 你曾经流过泪，你就记得那个流泪时的那个流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时间很难观到，所以就好靠你的记忆。然后汗在流，汗流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血在流，血流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呢，尿啊，你上洗手间的时候尿流的感觉是怎么样？是你感觉到全身有流的感觉。这个意念可以生出流的感觉，因为生心生色嘛，心可以生出色法的啊。这里，当你一直要观流呢，你就感觉到流的感觉在你身上。那接下来呢，十一人的特征嘛，啊，流跟凝聚，凝聚有一种绑住感觉。所以器官全身有点绷紧的感觉，或者器官里面呢有黏着，所以器官都会分解嘛，都处在固定的位置上，就是因为有水分，有这个水把它凝聚在一起。所以你可以去用理解，用一个理解力去感觉那个凝聚，所以身体不会分散嘛，啊，就是因为有流的水分的特征。当你感觉到从头开始，然后从头到脚，一个月两个月知道那个凝聚的现象很清楚，满月了，脑袋进入地上的地水火很容易嘛，啊，你现在开始身体上的哪一个温度，身体上有一定的温度，所以身体才不会腐烂，所以你就感觉到身体的温度，从头到脚烧一下，身体的温度，火气，火气，火气。那如果你能做的话呢，火就有两种，热跟冷嘛。那但是你光有热过后呢，很难再光冷呢，就不要光冷，只要光一个就够了啊。然后呢，接着下来呢，风界，风界呢有推动跟云的支撑啊的特征嘛，推动很容易的，你就呼吸嘛，吸呼，你感觉到这个风啊推到上面。然后呼风推到下面，在观察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随着呼吸跑到头上，或者随着呼吸跑到腹部，但是观视觉就可以了。所以就吸一下，然后看着风跑到头上，风跑到腹部，你就观这个风的流动、风的推动，或者到心脏这边心脏的跳动，或者在腹部呢，腹部的上下。都是风界，你这个从头啊到脚观这个风界，风界某一些部分呢，这个推动可能不明显，比如说你坐着，这个脚都没动了，所以你感觉到推动没有关系，你就感觉明显的部分就好了，不要特意的去找，你特意的去找呢，你就会疲倦啊。什么呈现清楚的，然后你就去观察风界，这样的心情就比较容易。那接着下来呢，支撑，支撑很容易。我们身体为什么能够坐直呢？就是这个支撑的力量。如果你感觉不到呢，你就啊怎么讲呢？就驼背一下，然后直起来，你就感觉到一个力量推着你站啊坐直，这个就是支撑了。所以在观之前，那完了地界、时界、火界、风界，那从头再来，因为第一遍你还不清楚的，然后又再观从地开始啊，阴也好，初也好，暖也好，又再从头开始。清楚了过后呢，水两个啊，一个一个观。如果什么不清楚，那就慢慢的去掉它啊。地水火风啊，一个一个观，从头到脚。慢慢的再观，第二个步骤呢，观完了很清楚了，然后从头到脚都很清楚过后呢，就不要再扫描了，不要再从头到脚，而是把整个身体当作一个整体来观。那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想这样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呢，把个注意力放在身体里面，然后去感受什么最明显。比如说身体放在里面就感觉到很热，你去观火界、火界、火界啊， 等下你感觉到某个地方很硬，你就它闭紧闭紧。然后呢，你现在感觉到某个地方有推动，你就把它放紧放紧。什么在你的心展现出来的，自然展现出来的，那你就表示它是什么紧，使劲也好，放紧也好。但是呢，不要只关一个紧。如果你只是关硬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在关这个硬，毕竟毕竟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僵硬，这不平衡，不是不平衡。所以呢，这两个世界都要融为一体，这样身体才能够处在平衡的状况。啊，融为一体了过后呢，你越来越清楚这个世界了。接着下来呢，当你在关两这个硬出这个时候呢，你会同时看到两个一起出现，你这关闭界闭界水呢啊，有时候一个人的同时出现的话呢，这关水，或者当你在关一个地的时候呢，你也感觉到热，也感觉到凝聚，也感觉到推动，那你再关一个地界的时候呢，你同时感觉到其他三界不在，那是最好的，表示你的正面已经越来越敏锐了。你在当面看过去，你同时看到世界，因为身体是世界组成的，世界是在一起的，不能分离。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继续观地界，哎，这个世界地水火风，但是你还是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地界，什么是水界。什么是风界，什么是火界，啊，不能说四个界出现，你都不知道哪个是水，哪个是火，哪个是风。这样的话呢，你的智慧是混淆的，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一个一个开始，就是让你的智慧能有能力去分辨。啊，那当你有能力去分辨的时候呢，那四个界呈现呢，表示你的正念正知越来越清楚。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继续观地界，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啊，水界不是我，水界不是我，风界不是我啊，地水火风，火界不是我，不是我。在观的过程中呢，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明显。那再加上你的座椅啊，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呢，慢慢的你就会进入一种状况呢，你失掉了整个我的观念，你的心呢纯粹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失掉了这个我的观念。或者呢，当你在观世界的时候呢，啊，在一直观这个世界的时候，它越来越快，你的智慧越来越敏锐了，你会看到全身好像有尸体，全身好像变成了没有那个固体了。本来我们以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固体嘛。现在呢，因为你的正念正知的提升呢，当你在观身体的时候，你感觉到就没有形状了，没有身体的形状，看不到手，看不到脚。那个时候呢，不要害怕啊！但这个状况很多人会有点恐惧，因为他所执着的我呢，好像是再也找不到了啊，所以不用害怕。这是当你越接近真理的时候呢，啊，你就会越恐惧。因为这里跟你想象的刚好相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一直观下去了。你看到前身好像没有了这个形状，没有了这个固体呢，只看到好像尸体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个是一个察觉者可能会看到的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他可能会看到，他不断的在观世界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看到整个身体呢，好像泡沫这样，泡沫破裂、破裂、破裂，一个泡沫身体破裂了，另外一个泡沫身体粉碎掉，另外一个泡沫身体粉碎掉。这个时候呢，你不用管无常，无常就展现出来了啊，这个无常就展现出来了，你看到它破裂、破裂、破裂，那你对身体那种牢固的。印象已经是做你的如实之间破碎了，你再不会觉得身体是很长的，你也不会再觉得身体是我的。到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这个世界分别观的 工作，这就是你达到了你的目标啊。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的话呢，你可以再探讨一下这个世界的缘起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升起呢？啊，它有它的因缘啊，我已经说过了它的因缘啊，夜生色、心生色、识别生色跟识数生色啊，我说你探讨在它的因缘才能够去掉那个我执啊，这因缘生法是无我的。然后呢，你再探讨谁在觉知这个世界？谁在觉知呢？心在觉知啊，所以心呢，心我们叫明法，明法巴利文叫南嘛，南嘛的意思就是朝向所缘啊，朝向所缘。所以心呢，这个明法可以朝向所缘，这所缘就是世界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分辨一下，这个是世界是色法，心是明法。好，那过后怎么做呢？一下子可以找到了啊。那其他的关心的方法呢，在你日常生活中回去的时候，在你上班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啊，起争执的时候呢，等等的，是一种身心的烦恼，会去关。那个在日常生活中最好用，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就要观世界，有时候也会升起烦恼，不一定说你要观这个中顺利。所以，但是比如说火箭很热，你在观火箭的时候，心中非常的烦躁，这样也观不下去。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要观心了，啊，就观心，烦躁的心，纯粹是烦躁的心。烦躁的心纯粹是烦躁的心，烦躁的心是因缘生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灭掉了，那就再回来世界。所以呢，在修一个法门的时候，不要只是时时的守住这个法门啊，比如说阿赖耶也好，世界也好，在修这个世界还是阿赖耶还是慈心常，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会升起很多的烦恼。事情没有这么顺利的哈，会升起很多的懈怠呀，还是妄念呀，还是追悔呀，突然间想起做过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啊，就在那里悔恨呢，忘记了世界，忘记了阿弥陀，那时候要提起正念跟观心，先观心啊，观它流长，观它延伸，观它不是我的，把它灭去后再回去你主修的。啊，你的主心如果是阿赖耶，就回去阿赖耶；如果是世界，就回去世界。观这个五盖呢，啊，昏沉盖也好，贪欲盖也好，嗔恨盖也好呢，这个是法内处，法内处的观法，色内处，身受心法，所以观五盖呢是法内处的观法。五盖不去除，定不生。五盖不去除，慧不生。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五盖升起一定要去除它啊，你的定才够深入，你的智慧才够滋长，这样应该够了吧？够了吧？啊，这样就够你修很久了啊。如果进步了，改天再继续。
那是可以用的，这个男的。
师父好，师父你刚才说到这个觉知是心在觉知，对，你叫我们观心。观和心是一体的。
观和心。
对。
这是一个问题吗？
这是一个问题。我原来修什么观名色，它是比方说六根的六尘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眼睛看到啊，心里知道眼睛。啊，不管是什么东西，看到心里知道，你看到那一瞬间， 看到是色，心里知道是名，
是，
对，然后心念是色，知道心念升起是名，这个对是吧？对，这里就有一个差异，有一点差异，然后如果说觉知就是心在觉知，那么观心它应该是有一个主体一个客体，观和观的对象，所以观和心是一体的吗？
好，先回答
逐个来。对，谢谢，
先回答哈。这个问题不讲呢，啊，改次你们关心关久呢，也是会引起疑惑的哈。比如说，我们在观嗔恨的心，嗔恨的心，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那这个嗔恨的心是色法还是名法？啊？大声一点。所以你刚才讲的色法就不对了。啊，好。那这个心是明法，那是什么心又在观这个嗔恨的心呢？难道有这么多种心吗？太好了，当你在观这个嗔恨的心，嗔恨的心的时候，那个嗔恨的心已经是过去所明，已经是过去了，过去就是一秒你是过去啊。当你在观过去，因为你在起正念的时候，嗔恨的心，嗔恨的心，那个起已经起了正念正知了啊。我已经说过了，不善法跟善法不能同时存在，所以当你在观嗔恨的心，嗔恨的心，其实那个嗔恨的心已经是算作过去所缘，很接近跟当下很接近，但是已经被你的正知提起过，它已经算是过去的所缘。虽然我们是讲观当下当下，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分析心的运作的时候呢，这颗嗔恨的心已经算是过去所缘，所以是现在升起的这颗心正念在观稍微过去的所缘。
这里面有一种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观和观察的对象，它是同时升起，或者说同时存在。如果没有观察的对象，观也就不存在；如果没有观，你也不知道观察的对象，所以它里面有时间差。
如果是色法，如果是色法呢？如果是色法呢？比如说世界分别观，那个是现在所缘。风大，比如说我的心在观风大，风大，火大，火大，这个是现在所缘。因为色法的寿命长过明法，色法它灭去比较慢，明法灭去比较快。那明法本身当下的心不能够观当下的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当下升起的心只能够观，如果是明法是刹那生刹那灭的话，我们以两个缘前来说，第一个缘前是心灭去的，另外一个缘前第二个升起啊，第二个升起的心取刚才过去升起的这个嗔恨的心无所谓。所以如果要讲得很详细的话，我们说这个刚才这个升起那个嗔恨是所观被我们观察的心，那接着下来升起那个正念呢是能观的心，一个是被观的心嗔恨的心，一个是能观的那个正念跟智慧能观的心，相差一点点，不能同时升起，同时升起观不到的。设法观，设法观得到，明法不明。 明白吗？这个加比达摩讲得非常清楚。好，因为阿比达摩眼界先眼界的非常的清晰。如果用阿比达摩的基础呢，你这个问题很少人能够回答。啊，除了那个老师真的阿比达摩。
师傅好，我想问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观这个世界，跟法师刚才介绍的这个身体的内观有什么联系，或者是怎么作用？是不是日常的生活就是作为一种我们日常觉知的所缘？
啊，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洗澡啊、洗碗啊、走路啊，从这边走到办公室啊，办公室这个。观这个宏大地带呢，第一呢有两个目的。第一呢，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心有一个依靠，有一个所缘。不然的话呢，心就是处在妄念之中。这个是只有晚餐才做觉察的。然后有时我吃饱饭过后呢，我去散步。我的心一不守住我的所缘的话呢，我就看到妄念纷飞呀。在这个妄念纷飞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非常的痛苦。我心中没有安详，没有快乐。所以呢，为了找到心中的安详、快乐跟皈依呢，我快点回去我的所缘。不管你的所缘是风大、地大，还是慈心禅，还是安般若啊。我的心一回到我的所缘呢，我马上觉得我找到了家，我找到了归宿，我找到一个安稳之处。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你的心能够守住你的所缘，它讲的是世界分别观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世界分别观很容易观，啊，比安般若容易100倍，因为安般若很细。世界分别观比较粗，比较动动动，地地地，风风风大，很容易观。这个松弄虾罗，松弄虾罗是在缅甸呢，是公认的罗汉，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观这个触觉，地地地，他没有讲地啊，地是我认为应该要以四大分别观的，那触觉就是只观那个触觉法，目的就是要守住那颗心，不要让心。因为心它的本质没有一个所缘让它抓住的话呢，它就是幻想啊，做梦，或者是回忆过去，就是想将来回忆过去等等，就是处在妄念之中。那在这个妄念之中呢，有很强的什么呢？我在里面，我自我，有很强的自我在里面。然后呢，你再一步觉知这个妄想呢？你变成在编故事，你再不觉知你在编故事呢，你就会把你编的故事当真了，当真了。那很多很多烦恼呢，就是你把你所编的故事当真而延续下去。啊，比如说你在走的时候，你没有把心守住一个所缘或者守住世界，那你突然间想起，那个人伤害过我。因为心它是四处飘荡的，莫名其妙你就会想起，哎，某个人伤害过我，然后你没有觉察，然后你就越想，那个人为什么对不起我？哦，他为什么伤害我？就越想越气愤，越想越气愤过后呢，然后慢慢在想，我要报复，我要报复，我要报复的话呢，那你整个思维就会走进这种暴怒的心态，那可能呢，你会在对着他，我要设计一个方法，怎么去报复他。那你越来越想呢，就把整个这个什么，你幻想出来的东西当做真的，结果呢，你行动就会跟着你所幻想出来的东西去行动，因此呢，你会造很重的业，啊，伤人伤己，这个业呢，肯定要还的啊，业是洗不清的，你忏悔也是洗不清的，忏悔是让你心中好过一点。啊，业呢，因缘成熟，你一定要还。如果业忏悔就可以洗得清的话，我今天造100个业，我忏悔100次，应该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那太容易了，啊，那是太容易了，这是不成，不能够成立的东西。啊，因此呢， 我们在行住坐日常生活中呢，观世界也好，观方面也好，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有一个归属啊，怎么讲？有一个所缘，有一个住处啊，所以那你的心就不会到处飘荡，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在飘荡的心里找不到点快乐，而是在幻觉、幻象里面、妄念里面，没有快乐可言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观这个世界的话呢，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认识，整个身体不管是怎么动、什么处，都是世界组成的。那在这个长期这样每天这样修行下去的，慢慢的你就会失掉这个身体的观念。而你所感觉到的都是地水火风，那你慢慢的就失掉了身体是我的这个概念。所以两个目的啊，你能够达到这两个呢，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没有执取，越来越没有妄念，越来越没有执着，这个才是修行。
说几下，然后我想就是接着就是刚才关于私界的问题再问一下。那有的时候，
你的麦克风不要离得太近。
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有太多的时间打坐。那如果我每天都坚持在行住坐卧当中去把心守在那个四大所里，那长期这样经年累月的，会不会也达到这种刚才说的？就是内观的那种效果，也就是达到
了。好，很多人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没有时间打坐啊，所以想在日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用这个除了坐之外，用其他时间来修行啊，能够达到这样当然是最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培养在坐垫上一天坐两个小时，那你想在不要在坐垫上，在走路啊，在生活中啊，修这个世界分别观的话呢，会非常的艰难。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在行住卧的时候啊，在日常生活中呢，一切动作都非常的快，对吗？你不可能再像禅师这样提起放下。如果你走路从这边走到你的办公室，你在那边在路上提起放下，提起放下，可能人家以为你在，可能这个有问题。就像我在美国的时候嘛，有时候我在等人的时候啊，我就在这个他们的金行岛就走禅嘛。那一个小女孩呢，美国人看着我 ，What are you doing？ 他就问你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这种放慢的脚步呢，不能够在生活中不能追不上生活的节奏啊。那你平常一没有在坐垫上打坐，而只想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呢，我觉得呢，到最后呢，你没有办法跟得上生活上的节奏，你的心会越来越退。反之呢，如果你一天花两个小时，一天有24个小时啊，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忙呢？钱是赚不完的啊！一天花两个小时呢，你可以做定还是做修定还是修观都可以哈、啊。你可以先半个小时修定，后半个小时修观，那两个小时呢，就是你的怎么讲呢？资粮。那个资粮就是支持你在当天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尽快尽量提起正念正知，而去觉知这个心念也好，世界也好。那如果你平常没有这两个小时的怎么讲培育或者熏陶或者是坚持的话呢，啊，只想在生活中注意这个心念的升起或者是世界的升起，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一切的变化太快了，我的正念正知的升起太慢，那变反而变成你达不到效果， 达不了效果，你就会退心了。所以呢，一天两个小时是必要的，啊，不要找借口。我记得呢，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啊，我是中学的老师，那每次放假假期嘛，老师就是很长的假期嘛，一两个月。一假期呢，所有的老师都要回学校补课有钱的，我是第一个不要，我马上呢就去参加禅修营了两个月，啊，那我只教一年半，教了一年半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每个月赚钱的七八百块嘛，那一年的，也存了蛮多钱嘛，又没有花什么钱，我又不买车，又不买房子。又没有孩子，所以我不用花这么多钱。那我想一年半来存了这么多钱，我要存这么多钱来干什么？第一个念头，我存这么多钱来干什么？但是呢，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什么？时间，给我足够的时间，我要休息。所以想来想去，我又不要这么多钱。那我又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去赚我不要的东西？因此呢，我就决定辞职，啊，辞职就去修行了。代表修行修了三年，刚好够了，再也回不了世间了。那出家算了，就出家了。啊，所以呢，有时候问一问自己，我赚这么多钱来干什么？万一我中途死掉了，啊，赚了这么多钱，中途死掉的时候呢，更多悔恨，赚了这么多钱还没花到就要走了，哈哈，那时候更多的悔恨了，好，啊，我不想我走的时候带任何的悔恨，所以我就要做我要做的东西。那在我要出家的时候呢，因为只有一年多的持续，然后做老师为什么钱呢？那很多要出家的时候呢，很多这个一些居士啊，哈，就认为他们是怎么讲？那些朋友就是一起学佛的朋友，就劝告我说：“你都没有出息啊，你没有出息，你要出家，万一你年纪大了过后呢，你怎么办呢？”这种劝告呢，来自我不认为是朋友，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讲这种话呢，就是伤害我出家，对吗？所以他这么跟我讲的话，我叫废话。啊，那些朋友这样劝我的话，我马上说废话。为什么呢？我说我在修行佛法，啊，我奉献我的时间、我的生命修行佛法。佛法自然会保护我，这些东西不用去理，不用去，所以我就不理。当天要出家，第二天我就剃头，也没有跟我父母亲说。因此呢，我讲这个故事呢，讲我的故事是要跟你说，有时候你要审视一下，我花这么多，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赚钱这方面啊。然后呢，我又不能够享用，我又不需要享用这么多。万一半路死掉，我又没有得享用的话，你会不会后悔？就这样去想一想。好，所以一天两个小时呢，我不觉得你没有时间，只是你的怎么讲呢 ？Priority 叫什么？你优先要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优先要的是佛法，你肯定有两个小时。那如果你优先要的不是佛法的话，那肯定没有两个小时。好，
想问的是，我原先有听过的光盘，然后就做了四道，我就发现我这个好像这个动力是很强的，就想问一下。
很强的光在哪里呢？身体里面。
身体里面
是，
好像就像手电筒，突然一下很亮很亮，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随便
啊，明白。四大也是会产生广的啊。那你观四大的时候，一直扫描或者是不扫描的时候，你把你的注意放在前身的因为定的关系，再观四大呢，会比较少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心很忙啊，好忙的没时间，妄念进不了啊。所以呢，你有妄念的时候呢，然后你的法呢，又有以这个世界分别把这个境界力共存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产生很强，也是可以产生定的啊。四大能够达到见行定，所以当这个定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全身都是发亮的，甚至呢，全身到最后呢是透明的。那个时候呢，你不要管光啊，它跟暗单面不一样。暗单面呢，它这个长相是以光的形象出现在这个鼻孔下面，然后呢要进入长，你可能要投入在这个长相光里面。但是呢，世界分别光是不要理会光的。你看到光，你知道哦，我的定很好，是光来了，这样就好了。如果你修到最后呢，前身你还是继续要观四大啊，地水火风一直要观。那如果你前身透明了，你也要在透明体里面再观四大，直到那个整个前身好像粉碎了啊，不是真的粉碎啊，那个定力好像前身都粉碎，没有了一个固体，没有了身体的概念，前身好像粉碎成很多个世纪，在生灭的时候，这个就是四大的结束。啊，那你在那时候你在观无常，无常，无常，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然后再开始名色分别观，啊，感觉这个世界的是名法，啊，这个世界是色法。好，
那我还有一个题外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往生的亲人，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本传呢，他是有这个。可以超度，可以救你，在我们这个地上的度的话，都可以超。但是我们南传说的是，就是共生，这个功德回向。
是。
那他这些可以说到吗？可以有什么那个像已故的这些亲人，他们哪里的？
啊，第一呢，在这个南传的传承里面呢，我们亲戚往生啊。好，亲戚往生呢，我们一般上呢，因为我们也没有天眼通，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对吗？他未必是成为恶鬼众生的，他可能出生在天界，啊，可能出生在人界，可能出生在畜生界，可能出生在恶鬼界，可能出生在地狱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我们也要做共生。共生呢，然后呢回向啊，就共生过后呢，那出家人会帮你回向给你这个往生的亲戚。那如果这个往生的亲戚呢，是出生在天界，或者是出生在人界，或者出生在地狱界，或者出生在畜生界，他们是收不到的，收不到你的功德回向，只有出生在地狱界的众生，只有出生在恶鬼界的众生，啊，而且这个恶鬼界有分很多种的，啊，只有那种靠回向功德的恶鬼，啊，刚好如果万一我们的亲戚呢，啊，出生为恶鬼，而且他这个恶鬼是要依靠别人回向功德给他，他才有东西吃，有衣服穿，啊，才能够慢慢解脱的人呢。啊，这种恶鬼呢，就能够收到你的功德回向。啊，其他出生在天界，他快乐得很，你不用回向功德给他。啊，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出生在那里呢，为了让自己心安一点，也为了帮助这些亲戚，我们就做共生。啊，就算他们不能够，啊，他出生在天界了，出生在人界了，收不到你的功德回向呢？我们过去还有很多亲戚嘛，啊，不是这一生的亲戚，我们还有很多过去世的很多亲戚呢。通过我们的功德回向，因为在功德回向的时候呢，我们不但喊这个往生人的名字，我们也给一切众生。所以，万一我们过去世的亲戚身为恶鬼呢，啊，他们可以受到。 虽然是不是这一生的啊，过去世的我们的前世，他可以收到这些功德回向，我们也算是帮了他们啊。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自己做共生呢，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多功德，这样就足够了。好，
谢谢你啊。师傅，请你开示一下改变的心法
啊，
改变的心法，
改变的心法。我觉得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心法，要再来一个。我觉得哈，我们还是学习我们的，因为这样我当然给你开示一下，你回去过你没有老师也是不行的啊。我觉得不是学习，还有问题吗？
谢谢师父。我还想再问一下，持续禅、持续观可以上到三禅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句话叫做“生烟是初禅次”，这句话有吗？
什么？
生烟是初禅的次。
次。
是。我看到我们这个说法就是正到初禅呢，就是。如果入到这个安止定的话，是声音都听不到了，是吧？
是。
那这个初禅会不会有这个禅定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比如说你持心禅，如果能够上到三禅，不要说三禅，初禅嘛，声音都听不到吗？
是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好像也看过一个叫做《仙话上人》，他关于禅定的划分好像又有所不同。对，所以我最近有。
他的划分是什么呢？
啊，
他的
划分
是什么？
他首先他的初禅就已经是没有呼吸了。
没有呼吸。
啊，二禅呢就是没有脉搏跳动，但也更详细的呢，我没办法背出来，我大概一下。是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呢，因为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老师，对吗？这个讲说这个初禅是这样，那个讲初禅是这样，另外一个老师讲初禅是这样的。我觉得呢，我觉得有时会带来一些迷惑，但是呢，根据这个。塔奥的传承啊，因为这个定方面呢，我是来自塔奥的传承，所以我真的会讲塔奥的传承啊。这个塔奥的传承呢，它这个定呢，它这个初禅呢，其实还没有到初禅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都会到一个阶段呢，都会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并不是没有呼吸，是因为呼吸太微细。太维系我们的正念不够强，所以感觉不到呼吸。所以在还没有进入进行定的过程中呢，我们都会到一个境界，感觉不到呼吸。如果说感觉不到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心很呼吸很微弱，所以心很细，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很安静、很安详的。所以在那个时刻呢，如果呢一个人认为他已经入了初禅的话呢，我想还。没有到达这个初禅，那根据塔奥的传承呢，没有呼吸的时候，你的心要守住你的目标，然后呢，提起正念的呼吸会再出来的，然后呢，慢慢的光也跟着出来，禅相也跟着出来呢，然后呢，那禅相就在这个鼻孔周围了，在鼻孔周围呢，慢慢的这禅相一出来的时候是不稳定的，来了又不见，所以呢，刚开始呢，一般上呢，禅修者不应该去注意这个出现的光，除非呢，它这个光很稳定的在这个鼻孔前面，然后20分钟、30分钟都没有消失，没有改变形状，颜色也不变来变去，它从灰色的慢慢呢变成白色，甚至呢变成像钻色这样明亮， 那个时候又没有消失的话呢，禅修者呢就可以把心投入进禅相，然后呢把心投入进禅相，住在里面，那个时候他听不到声音。啊，那根据塔二的传承呢，如果说听到声音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的心呢离开了你的禅相，就听进到了，又再回来，又再进入。有的人呢，他表示，他说，哎，在禅定里可以听到声音，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心路过程。心路过程呢，当那个心全心全部集中在这个禅相的时候呢，是听不到的。如果他听到了，表示在那一刹那他已经出定了，他出定过听到声音，但是他马上有能力又再回来禅相，投入禅相，所以他再次出定。啊，是因为呢。一些学生他不了解心路过程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也说在禅定里可以听到禅相。当这个禅修者呢把心投入进禅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呢，也失掉了身体，没有感觉到有身体存在的话呢，啊，他就应该是进入了静心定跟安止定。那要怎么确认他什么标准呢？啊，确认他是住在禅定呢，第一呢，就是他心可以住在这个禅相很长的时间。第二呢，在出定的时候呢，他要检查禅知、五禅知、行识、喜乐不见性，要非常的明显。好，然后他出禅是比较稳定的，不是说一下子就瓦解了。然后他慢慢训练到出禅非常的稳定。这个是塔二禅心的标准。好，但是呢，很奇怪的哈，我在这个经藏里面呢，看到了佛陀讲这个初禅，的确是讲五禅知，但是呢，佛陀没有提到观，所以我也很中肯了啊。我也跟你讲，塔二的方法是这样，经典是这样啊。佛陀在初禅里面没有提到观，他提到什么呢？很明显的喜。他说全身呢喜悦，好像棉花浸在水里这样，全身都很有很强的喜悦。好，然后第二场也是更强的喜悦。在第四场里面呢，佛陀提到全身都是光。第四场佛陀有提到全身都是光。但是初场呢，他没有特别强调有这个光。那这两个，所以每一个塔二的派别是这样的解释出禅啊。那你所认识的那个老师可能这样解释出禅，那经典这样解释出禅，我不做任何的判断。OK， 但是最后呢，我还是觉得呢，回归经典是最好的。回归经典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佛陀辩论，对吗？你怎么跟佛陀辩论呢？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啊，我们的老师也是跟佛陀学的啊。如果每个老师讲他的禅定的境界不一样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去经藏看佛陀怎么说，就依照佛陀说的，我觉得是最安全，也最不引起任何争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啊，虽然在这个定方面呢，我是从他那边学习的，但是我也不会坚持他的就是100%对的，我还是回归经藏。好，那有什么问题吗？来，那边有个问题，你有问题是吗？
可以，
好，
就是在
观
心的过程中，心念。啊，因为到后来，可以把它关注的时候，这个包括我关心念的这个念，它有明显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进入一个间隙，这个间隙就是
进入什么？